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7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出席工业化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双方讨论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除了为您报道重大的新闻之外呢，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解密时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德国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为期2天的工业化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他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巴伐利亚村庄出席一个户外活动时发表讲话。奥巴马总统说，他期待与德国总理商讨美国和德国的共同未来，包括遏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为。默克尔总理称，美国是德国的朋友与伙伴。国际贸易是工业化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的正式主题，但是与会各国领导人预计呢，还将讨论其他一系列世界面临的挑战。沙特阿拉伯领导的盟军星期天对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总部进行空袭，看来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在对萨那进行空袭的前一天，也门反政府武装向沙特发射了一枚飞毛腿导弹，这枚飞毛腿导弹被沙特导弹击落。星期六，联合国宣布也门反政府武装与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流亡政府之间的和谈将于6月14号在日内瓦举行。与伊朗结盟的什叶派胡塞武装去年9月从逊尼派政府手中夺下首都，最终迫使总统哈迪流亡沙特。联合国官员说，3月开始的空袭以及支持也门政府的地面战斗已经造成1000多名平民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中国东方之星邮轮翻船事件已确认有431人死亡，11人下落不明。中国表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搜寻范围已经扩大到上海的吴淞口。救援人员星期天暂停工作，向遇难者致哀。中国官员和救援人员一道为遇难者举行了中国传统的头七祭奠，然后恢复搜寻仍然失踪的11人。荆州市副市长刘飞说，里面的空气让你睁不开眼睛。当然在操作期间呢，我们试图尽快将尸体运出来，以便把尸体保存在最好的状态。东方之星客轮的船长和大副等14人幸免遇难，船长和大副正在接受警方的询问。香港多个团体星期天举行全民拒绝假普选运动的步行宣讲活动，希望走遍香港向市民解释港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并非真普选。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间及泛民主派等多个组织的100多人6月7日早上10点半在九龙尖沙咀文化中心举行全民拒绝假普选运动的起步礼，希望通过公民的力量向广大市民解释目前政改方案的本质。参与团体声称，他们要拆穿港府的公关修和建制派垄断社区宣传的局面，以结对不行方式把真普选的概念带给市民。
落区是为了拆穿政府和建制派的虚伪，打破建制派垄断社区宣传的局面，透过公民力量亲身走遍各个社区，走向群众，解释为了我们要否决这样的政改方案。
出发前，参加者举起全民拒绝假普选的横幅，高喊拒绝假普选，命运我自主的口号。亲建制派团体也派人到长贺倒彩，隔空跟泛民主派人士对骂。
推倒政改，千古罪人。
由100多人组成的队伍在星期天下午兵分七路，分别在香港岛、九龙、核心界的闹市和地铁站附近派发传单和贴纸。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香港。香港支联会星期六在铜锣湾举行悼念民运人士李旺洋去世三周年追思晚会，几十名香港市民到场默哀和献花，并表达对李旺洋的敬意。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支联会6月6日晚上7点多在铜锣湾时代广场举行悼念砍头也不回头李旺洋被自杀三周年追思会。追思会的现场摆放了一个砍头也不回头到李旺洋被自杀三周年的横幅，一个李旺洋的纸墓碑，生前的照片和一些有关李旺洋的报道的资料板。这个临时搭建的追思会聚集了几十位香港市民，参加人士到场签名并默哀一分钟，随后排队在李旺洋的纸墓碑前鞠躬和献上白花。支联会表示，目前李旺洋在湖南的坟墓一直有闭路电视监控，也有消息指有人在星期六前往拜祭的时候被捕。
我想问，如果这个中国政权觉得李旺洋是自杀，到了今天为什么他们还那么怕他的家属，为什么那么害怕他的朋友？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会一路的坚持纪念李旺洋，因为他为中国的工人而牺牲，为中国的民主而牺牲。
李旺洋在2012年6月6日被发现在居住的医院上吊身亡，但死因一直被外界质疑是被自杀。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接下来呢是解密时刻的栏目，美国之音呢试图为你解开一些历史谜团。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1996年3月，在台湾即将举行历史性的首次总统直接选举前夕，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引发台海危机。两岸之间剑拔弩张的局面在3月23号台湾举行总统大选日前达到高潮。3月8号到15号之间，中国向台湾北端和南端附近的两个海域发射四枚东风15型弹道导弹，台湾空军和导弹部队进入最高警戒，战事一触即发。不过这次台海危机最后有惊无险，原因是台湾方面事先得到准确的情报，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提供这份情报的人是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少将刘连坤。刘连坤1933年1月生于中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后勤学院毕业，1984年8月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负责解放军军事装备的采购和生产。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89年6月4日，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中国军队血腥镇压了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在六四事件期间，刘连坤在言谈中表现了对学生的同情和对当局镇压的不满，结果受到上级警告。后来他还发现自己的电话被窃听。在戒严期间，解放军38军军长徐勤先少将因为反对镇压学生而临阵抗命遭到拘禁后， 曾经托人给刘连坤捎信，请他声援。但是面对当局的强大压力，刘连坤并没有采取任何援助措施。对此，他心中一直感到愧疚。然而，六四事件这根导火索已经在刘连坤心中点燃了对当局的不满之火。不过，使刘连坤成为台湾间谍的关键人物是另外一位解放军高级军官邵正宗。邵正宗1943年生于中国辽宁省沈阳市，1986年开始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军械工厂管理局局长，大校军衔。据了解，六四事件的发生也让邵正宗心灰意冷，萌生了离开中国大陆的想法。于是他找到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张志鹏。张志鹏生于1921年，原籍中国吉林省，1949年随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后移居香港开办公司。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上海投资成立南山实业，在珠海、石家庄等地办厂，包括与中国军方合资开办工厂。据张志鹏自己介绍，他在香港经商期间曾经暗中协助台湾情报人员在香港的工作。据张志鹏说，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局长殷宗文得知他与中国军方有关系，就请他继续帮忙，为党国多做点事。因此，在解放军大校邵正宗请张志鹏帮忙移居海外的时候，张志鹏想到了台湾军情局。无独有偶，台湾军情局此时也恰好认为六四事件提供了加强对中国大陆情报工作的新契机。1989年11月上任的台湾军情局局长殷宗文提出了进入大陆建立据点的战略指导思想，邵正宗的情况可谓与台湾军情局当时的需求一拍即合。
他是有了对象以后跑来找我们，邵正宗提出来想到国外住嘛，那他找谁呢？就找了情报局。
庞大为化名王宝元、王树元、庞家军等，1948年10月生于中国北平，1949年随家人迁到台湾，1966年进入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第15期干部训练班，开始长达30余年的情报生涯。1992年3月，庞大为担任台湾军情局第6处副处长，这个处专门负责策反中国大陆军官和军事谋略工作。1990年初，邵正宗大校得知自己要在2月24号到3月20号期间率团访问欧洲与美国，他打算利用这次出访的机会，在回程经过香港时脱队投奔自由。张志鹏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台湾军情局，台湾军情局得知这个信息后非常重视。然而，台湾军情局此时并不希望邵正宗离开中国大陆。军情局在1990年3月20日上呈给局长殷宗文的机密文件中说，考虑到邵正宗潜伏敌体的可利用价值，认为尚不宜将邵元接台定居，更不能公开接受其投奔自由，为鉴于其职务之重要性，有助于我对匪战略情报、科技情报以及预警情报之汇集，且邵元已允诺而后协助我策反其所识匪军中上层干部及其在匪各兵工厂安置之亲信高级工程师，故经初步研商，由本局派员秘密赴港与邵元物联。
所以我们当初呢就请了那个翁衍庆去说服他，说服他先回去。
被派往香港的翁衍庆上校是台湾军情局的得力干将，后来升任中将副局长。在香港，翁衍庆成功地说服了邵正宗继续留在中国大陆，并给他布置了收集预警情报、共军武器发展、重要战略情报与文件以及伺机策联匪军高干等任务。 孟衍庆还拿到了邵正宗携带的12件情报。这是解放军大校邵正宗为台湾军情局从事间谍工作的开始，化名宗正绍。双方约定，台湾军情局日后会帮助邵正宗离开中国大陆。
邵正宗参加工作，他的想法，他有他的规划，他是希望退休了以后到海外定居，我们也支持他这个想法。
台湾军情局把翁延庆与邵正宗的这次会晤和谈话进行了秘密录音。1990年3月24号，邵正宗从香港返回中国大陆，此后他陆续向台湾提供了有关中国各大军区人员调动、军队高级将领内部讲话、军事演习以及军队部署等重要情报。由于工作表现突出，邵正宗曾经在1992年受到台湾国防部的特别嘉奖，成为台湾军队的举光楷模。根据约定，台湾军情局比照国军上校级别，每月发给邵正宗2500美元的津贴，并且根据提供情报的价值颁发相应的奖金。1992年元月，邵正宗年龄届满后从解放军退役，他要求台湾军情局安排他离开中国大陆到第三国定居。但是台湾军情局提出一个条件，就是邵正宗要发展一个高阶层的接班人。1992年9月，邵正宗告知台湾军情局，他愿意发展他以前的上级，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坤少将。
原有的做法，他策反的对象就视同自己的人，所以他的要求比较高。那基本上要达到内线这个标准呢，是必须有职务，有他的阶级。
10月底，台湾军情局将这一情况呈报给台军参谋总长刘和谦，这项行动被命名为邵康专案。邵正宗的代号是邵康一号，刘连坤的代号叫做邵康二号。军情局同时决定，军情局第6处副处长庞大为前往中国大陆与刘连坤会面，
去跟他谈合作的事宜。怎么说呢？就是争取他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合作。这样事前说实在，也大家也不敢说一定成功。
为了显示对刘连坤的尊重，台湾军情局还特别为彭大为报请少将身份。
因为我们去谈判呢，一个最基本是对等的关系那对等的关系，对方我们要尊重对方。那就局长说，你既然这样子的话，你就以少将的名义跟他对等去谈判。所以张志鹏介绍的时候就说，我是台湾派来的少将，负责来跟你联系。因为台湾升少将都要李登辉批定，按照这个任官的程序都是总统批定的嘛。那我这个虽然不是真的少将，但也是李登辉批的。
1992年11月23日，庞大为以台商身份从台北搭机抵达香港，随即与邵康专案的交通员在香港设有公司的张志鹏取得联系，商讨进入大陆的行程。11月25日，庞大为、张志鹏和台湾军情局的另外一位交通员文玲搭乘南方航空公司的302号班机抵达广州，入住白天鹅宾馆。庞大为使用的证件是中国大陆的台胞证。
我很少用我的真名，到今天我太太都不叫我真名，我用的是王素媛。
同日，邵正宗也从南京抵达广州，住在广州火车站旁边的九龙饭店。当天中午，庞大为、张志鹏、文玲与邵正宗等人会面。 这是庞大为与邵正松唯一的一次见面。他们几个人在玉堂春餐厅用餐，并且在白天鹅宾馆面向珠江的露天茶座等地谈话。当天晚上，他们在南海渔村吃饭之后，邵正松到花园酒店，通过公用电话与刘连坤联系，告诉他台湾军情局的人已经抵达广州。由于乘坐飞机需要向上级请假，刘连坤决定不坐飞机，而是从北京搭乘火车前往广州。11月27日凌晨5点，刘连坤到达广州，邵正松在火车站接上他，前往东方宾馆入住，并且与张志鹏和文玲见面。与此同时，庞大为则前往广州新华书店和越秀公园对面的兰园，确认他没有受到跟踪。上午10点，双方根据事先约定来到广州越秀公园，刘连坤等人在前，庞大为在后，沿着林间小道石阶爬到山上，庞大为与刘连坤正式会晤。刘连坤对庞大为冒险进入中国大陆感到满意，
他那时讲的，他说你来大陆跟我南下会面所冒的危险是相对的啊，他讲了这句话，所以他觉得我们可以平起平坐了，可以谈问题，因为你也冒险我也冒险嘛。
刘连坤告诉庞大为，他在采购军需用品过程中得罪了中共元老彭真的家属，因而受到打压，本来已经考虑将他提升成中将，结果也被搁置，高层的各种斗争和种种黑幕使他非常失望，还把自己的军官证拿给庞大伟看。庞大伟向刘连坤谈了工作重点方向以及联络方式，
我跟他讲，我说我们希望知道最重要的是预警情报，预警就是说有什么军事行动的时候我们要提前知道，做好准备。
据庞大为说，刘连坤在谈话中提到，当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前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和前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赵南奇等中共高级将领的近况。最重要的是，刘连坤向台湾提供了15件重要情报，其中12件是中共中央军委内部机密文件。庞大为代表台湾军情局送给刘连坤2瓶洋酒和20000美元作为见面礼。同时，庞大为告诉刘连坤，台湾军情局将比照国军少将的待遇，每月发给刘连坤3500美元的薪水，工作奖金另发。退休以后，台湾军情局将照顾刘连坤的生活。自此，刘连坤成为第一位在台海两岸同时拥有少将待遇的军人，也成为台湾军情局在中国大陆最高级别的内线，化名高志明。双方在越秀公园谈了大约2个小时后，于中午12点分头前往东方轩饭店，在那里吃午餐。下午2点15分，庞大为和刘连坤、邵正松告别，回到白天鹅宾馆取行李退房，然后到广州火车站搭乘广九线直通车离境。庞大为这次的广州之行，除了策反刘连坤以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与邵正松商讨有关他离开中国大陆的事宜。庞大为在与刘连坤见面之前，已经同邵正松讨论了他离开中国大陆的问题。庞大为向邵正松出示了台湾军情局为他办好的假证件。
大陆的军人啊，没有身份证，都是军官证的，身份证收回去的，那他也不能办护照。
然而，由于台湾军情局给邵正松伪造的护照上的中国海关戳章不合格，因此庞大为建议邵正松从福建坐台湾渔船偷渡到台湾。
我说这样子，我偷渡到大陆去接你， 然后我们两个再一起出来。那他对这个意见呢就一时没有接受。为什么没有接受？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可能他对水性不太熟悉啊。第二个呢，他出来还带着他的朋友，女性朋友，叫沈立昌，应该是情人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把他一起带出来，一起带出来，所以这个就增加了这个困难度。
沈立昌也叫沈立、沈小立，是一家军队医院的医务人员。据说邵正宗有一次在珠海市出差时，因为去医院看病而结识了沈立昌。庞大为十分肯定地说，沈立昌从来没有为台湾军情局工作，刘连坤也从来不知道沈立昌的存在。邵正宗拒绝偷渡出境的建议后，希望台湾军情局做出其他的安排，让他和沈立昌离开中国大陆。1993年2月4日，他还给庞大为发过传真，恳求台湾军情局尽快想出办法。后来台湾军情局认为没有更妥善的办法协助邵正宗和沈立昌离开中国大陆，邵正宗也因此停止为台湾军情局工作。
因为那时候邵正宗也很灰心，因为你答应我的事没做到嘛，那我也不想做了啊，不想做。那个张志鹏就建议他说，我们给他一点资本让他去做生意好了。
据庞大为在情报札记中透露，当时庞大为建议台湾军情局出资20万美元，在深圳或珠海设立公司，交由邵沈两人经营，以缓和情势，兼顾工作发展。但是当时的台湾军情局副局长杨学燕认为不妥，因此决定发给邵正宗7万美元的遣散费，并且给了沈立昌一笔补偿金，
是10万。张志鹏说其中3万给了沈立昌，有没有我们不知道。
沈立昌于1997年前后以儿子在西班牙读书为名移居西班牙。对于邵正宗准备离开中国大陆以及他后来退出台湾军情局的工作，刘连坤并不知情。
但是这个事情呢并没有让刘连坤知道，并没有让，为什么？因为知道了以后呢，就好像会对刘连坤产生影响。因为刘连坤当初没有想到说，哦，你要我参与这个工作，结果你自己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会很奇怪。所以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
从1992年开始，刘连坤向台湾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包括解放军采购军备的情况、对台六大战法以及中国接收香港的计划等。1992年11月，刘连坤报告中国首次从俄罗斯购买40架苏-27型战机以及5套 C-300 防空导弹。1993年1月，刘连坤报告中国以7亿美元购买14架苏-30型战机。
有一次我跟刘连坤谈一个问题，就是对台工作的问题。中共对台工作哈，我们想知道江泽民他的想法究竟如何。他说，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去看江泽民对外交人员、外事人员的讲话，你去看那个文件，你就可以了解。那个了解，那个文件是绝对机密的，是绝密的。
1993年1月13日，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中国中央军委扩大会上提到新时期解放军的战略方针，但是有关战略方针的内容在文件中被删略，因此台湾军情局指示刘连坤收集这个战略方针的内容。3月5日，刘连坤以手抄件报告了有关内容，即中国的战略部署重点已经调整到东南沿海、中印边境以及南中国海。台湾军情局认为这一情报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特别在5月6日将这一情报作为重大情报，通过台湾参谋总长刘和谦报告给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庞大伟认为这份情报是刘连坤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情报。
事实证明中印问题到现在还不能解决，还在那个中南沿海为了南沙群岛也还在这争执，所以这个情报的这个时效性呢，能拉到10年以上的情报啊，是好情报。
金钱是表彰间谍的常用手段，各国间谍机构莫不如此。
这个钱呢，奖金的发放一般是按照文件的发布的时间长短，我发布单位的层级，还有发布时间的内容重要性。你比方说绝密、机密、密，有机密性的文件是一定有奖金的啊。那发放如果当月发放你就能拿到，那这个奖金额度也比较高。
据庞大伟说，刘连坤提供情报所获得的奖金每次少则40万台币，多则100万台币以上。发给刘连坤的情报奖金主要是由少康专案的交通员张志鹏转交的。
他的奖金呢，我们一般都折了美金请张志鹏转交给他，那我们会告诉他有多少钱多少钱这样子。
据估计，台湾给刘连坤发放的工资和奖金总共达到4-5千万台币，其中奖金为2500万台币，相当于85万美元。刘连坤曾经常常把机密文件带回家，在夜里进行拍照。一次他的妻子发觉了他的行动，非常惊恐，以自杀相威胁，要刘连坤不要害了自己和家人。台湾金星局得知此事之后，曾经给刘连坤10万美元在北京购置了一处房产作为工作场所。据庞大伟估计，张志鹏也获得了1000多万台币的奖金。另外像刘连坤和邵正宗一样，张志鹏每月也从台湾军情局领取薪水。1994年12月，台湾军情局为了加强与刘连坤的联系，并且通过刘连坤进一步渗透中国军方高层，扩大情报网络，派遣庞大伟再次前往中国大陆秘密会晤刘连坤。12月4日，庞大伟到达香港和张志鹏碰面，研究进入大陆的细节，包括和刘连坤会面的时间、地点、方式、安全符号和联络办法等。当天下午，庞大伟还与在香港的台湾军情局特工李志豪见面，请他于5天后在珠海拱北海关接应，协助将庞大伟即将在中国大陆拿到的机密文件从澳门携带出境。12月5日，庞大伟以看病和投资为名，从香港坐火车抵达广州，到华夏大饭店登记入住以后，下午前往广州军区总医院看病。此时庞大伟早已知道自己患有血癌，果然检查结果证实白血球数量异常，医院要求庞大伟立即住院治疗。庞大伟则表示第二天再来办理住院手续，随后离开医院。下午5点，庞大伟准备出门与张志鹏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见面，但是在饭店大堂里，庞大伟发现了异常情况。
我一进去以后就看到有一个人，是一个人单独站在那，他好像无所事事，穿红上衣牛仔裤，身高178，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啊。那我就故意走动，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判断他。我一走动以后他也走动，
庞大伟怀疑自己受到跟踪，于是他要验证自己的怀疑。
我就走动，但是走动一下以后，要快到出口的时候我就停下来。因为什么，一般跟踪有原则是什么呢？ 在拐弯出口这些地方啊，它必须要跟上，因为就怕这个环节没有跟上的话会脱掉。但是我在那个环节我就故意停下来看它会不会跟上来，结果它就跟上来了，就现在开始变成是我注意它，不是它注意我了。
这个人的行动加深了庞大为的怀疑，于是庞大为进一步注意这个人。
那我出去以后呢，我就等计程车。我等计程车的时候就发现呢，他跑去跟一个女的说话。那在我的判定是他叫女的回去报告。我一面等车一面看他做什么的，结果他走到对面找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在那边发动摩托车待命。等到我上了计程车，他开始跟我在过桥的时候堵车的时候，我就回头看，看到他们两个就跟上来了。但是跟上来前面有路他又不走，他又停在我两个车位后面，你知道就是此地无银呢。那我一看我就知道了，心里有数了，我就不敢直接到约好的地方见面了。本来约白天鹅见面，我就跑到东方宾馆去了。那进了东方宾馆以后呢，我就找一个角落，看不容易看到的角落坐在那，隔了三分钟不到，他们两个人跑进来了。他们两个跑进来，但是他不知道我坐在角落，哎呀，跑过去，然后两个又分开，又各走各的，然后又跑回来汇合，然后我就站起来走出来。他们一看我走出来以后，知道我没走掉，又放心了。
这时庞大为从宾馆里面出来后就开始着急了。
等了十几分钟没有计程车，好不容易来了一部，我一想一看约会的时间已经过了45分钟了，那如果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他们联络上，明天可能他们会加大围捕的力度，所以只有今天非把这事办完不可，所以我只好将来开白天，开去白天。
此时在白天鹅宾馆等候多时的刘连坤和张志鹏并不知道庞大为已经受到跟踪。
我计程车一到宾馆，他们摩托车也跟到宾馆以后呢，他们第一件事是封锁另外一个出口，旁边有个门嘛，那我从正门进来，他们两个人分开，一个去封锁这个门，一个在这个门等，这就给我机会了。我一进去就看到张志鹏伸个脖子在那，因为过了好久了嘛，我一看到他，我说我走近他，我不跟他打招呼，我说你不要讲话，我说我被跟踪了啊，哎，我们先上个厕所，到厕所讲，我只有5分钟时间。他说要不然，他说刘先生在上面，要不然你先见见他。我想也好，因为我带着东西嘛，我就上去交给他，就跟他5分钟交的。
庞大为利用这5分钟的机会进入了刘连坤的旅馆房间，把台湾军情局给刘连坤的慰问金和慰问品交给他。庞大为告诉刘连坤自己得了血癌，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
一讲完他眼泪就掉下来，那我就给他敬了个军礼，后来我们就分开了。那否则的话，如果我不是生这个病呢，我有更突破的思想，是吧？原来呢，我的规划甚至我到北京去开个公司，是吧？开个公司就是就地，我只开公司，居间联络。我本来是想到北京的，如果那一次我进去不是被中共发现的话，我可能到北京了。他说他本来想找我去北京，介绍我一个人给我，以后这个人升了上将了。后来这个人也被审查，审查了1年，因为他是刘连坤的上司， 审查一年以后出来还升官，没有事。
据信刘连坤所说的这个解放军高级将领，就是担任过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曹刚川上将。遭到跟踪，使庞大伟和刘连坤一起去北京会见更高级别军事将领的计划未能实现，而且庞大伟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提前一天于12月6号清晨离开饭店，搭乘广九铁路的直通车返回香港，而不是按照原计划从澳门出关。还原来准备自己携带出境的刘连坤提供的情报也交给张志鹏带出。不过就在第二天，庞大伟又派张志鹏返回广州去找刘连坤，原因是当时刘连坤对李登辉的所谓台独行动感到不满，怀疑自己充当台湾间谍是帮助台独分裂国家，可能是个错误，还因此表示要退出情报工作。当时已经升任为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殷宗文也曾经特别为此请张志鹏转告刘连坤，台湾军方和情报单位是反对台独的。由于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人陈水扁在1994年12月3日的台北市长选举中高票当选，庞大伟还特别请张志鹏向刘连坤解释台湾当时的省市长选举，并且表示虽然民进党获胜，但不能只看到负面，应了解这是民主政治发展之必然过程，希望刘连坤务必坚定信心和决心，为国家前途开创光明远景。正是由于庞大伟的这次行动受到跟踪，他怀疑在香港的台湾军情局特工李志豪是为中国大陆工作的双重间谍。
当时我就知道，因为只有一个人知道我住在那个酒店，李志豪。天下事情呢，往往是成败皆一人。那现在李志豪成呢，是把我这件事情搅和了，啊，这是成；但是败也暴露了他的身份。相对的，
李志豪是来自大陆的香港人，被台湾吸收为特工，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国安部门的特工。
我们不知道他帮中共方面工作，但是有很多证据显示是他有问题的，只是我们一直在怀疑一个问号。
在识破李志豪的双重间谍身份后，台湾军情局用计把他诱骗到台湾，李志豪被判处无期徒刑，至今仍然在台湾监狱里服刑。不过尽管由于李志豪提供的情报是庞大伟的第二次中国大陆之行没有完成预期的任务，但是他并不知道庞大伟在大陆会面的对象，因此刘连坤得以在后来的几年里继续向台湾提供情报。1996年，中国认为台湾总统直选是台独行为，因而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阻吓台湾。台湾海峡发生继1954年九三炮战和1958年金门823炮战以来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刘连坤在演习开始前三个月将演习计划提供给台湾，这份计划显示整个演习的预算为40多亿人民币，一旦1996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出现最坏的结果，演习随时可以转变成真正的军事行动。
这一次的演习是准战争行为，所有部队全部在福建沿海部署好了。那时候我们知道还有准备了英雄金，因为美军是用尸袋装尸体的塑胶袋嘛，那个大陆解放军是用白布，他准备了很多白布，万一受伤或阵亡了，他用白布把它包起来。
庞大伟在《情报札记》和《情报作战话题》这两本书中说，刘连坤不仅预先报告了这次演习的主要项目，而且说明这次演习的底线是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用潜艇， 攻占外岛。庞大为说，李登辉当时暗中派台湾国安会秘书长丁茂时两次赴美求救。美国在证实台湾情报的准确性之后，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湾海峡向中国施加压力。前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普里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在1996年决定把派驻在菲律宾的独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调配到台湾东部，对北京进行威慑。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觉得这样还不足以传达美国的信息，因此决定从波斯湾抽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台湾海峡地区。这是美国首次在该地区同时部署两个航母战斗群。庞大伟说，根据台湾军情局掌握的情况，由于美国的介入，北京不得不修正原有的计划，下达了演习的三不原则，即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越过海峡中线，不攻占外岛。刘连坤提供的最机密也是最重要的情报就是中国发射的导弹是空包弹。这个情报是台湾当局掌握了中国的底线。台湾总统李登辉为了安抚民众，公开说出了这个机密，这也是导致交通员张志鹏退出工作的原因之一。
李登辉讲出哑弹以后，他就很气，他说这个事情知道的人不多啊，把它曝光了就有危险问题，这是第一个。这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跟刘连坤的联络里面啊，刘连坤有暗示他的钱呢有被吃掉的情况啊，那等于说是这种事情知道以后，我们就想把它换掉。换掉，那张志鹏他并不了解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些事情的存在，所以他提出来，他说那我不做了，我们就顺水推舟，好，那你不做就算了，我们就到此就不做下去了。
台湾军情局当时愿意让张志鹏退出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张志鹏个人操守有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刘连坤的情绪和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志鹏当时已经70多岁，超过了情报人员任用的年限，而且身体状况不佳，因此出于安全考虑也不宜继续从事情报工作。1997年张志鹏退出台湾军情局工作时，军情局告诉他刘连坤也一起退出了工作。但是事实上刘连坤并没有退出，只是军情局瞒着张志鹏另找台商杨明忠担任交通员。此时庞大为已经调到加拿大工作，不再负责执行少康专案。不过由于刘连坤与庞大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而且曾经对他说你是我的知交，因此在庞大为派驻加拿大期间，刘连坤与他仍然有联系。当时刘连坤希望他的儿子移民加拿大，庞大为答应帮助申请。1999年2月5日，即春节前夕，刘连坤还化名明董给化名为王总的庞大为写信，打听他儿子移民加拿大的事情。
我说好，我帮你申请，先问一问，军人不行，还在国防大学受过训。
1999年3月29号，刘连坤在北京被逮捕。1999年4月9号，仍然不知情的台湾军情局交通员杨明忠从上海给刘连坤打电话，因而在3天之后被逮捕。不久之后，逃亡中的邵正宗被逮捕。至此，刘连坤、邵正宗间谍案告破。沈黎昌在西班牙接到中国国内一个好友的电话，得知刘连坤被捕的消息，他即刻通知了人在香港的张志鹏。
出了事，我们也没通知张志鹏，张志鹏差一点被抓。
中国国安部门为了抓捕张志鹏，曾经以他在石家庄投资的手提箱公司召开股东会，分发20万美元红利为名，向他发出通知，试图引诱他到大陆。张志鹏谨慎行事，让他的女秘书姚家珍代理出席，结果姚家珍被逮捕，并以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张志鹏因此被迫返回台湾，并且于2000年12月状告前台湾总统李登辉泄密，导致敌后人员遇难，要求台湾当局赔偿他1亿台币的损失。原因是刘连坤身份暴露，导致他在大陆的所有投资以及在香港购置的住宅都付诸东流。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刘连坤是第一个充当敌方间谍的解放军将军。前台湾军情局局长、国安局局长丁禹洲曾经把刘连坤和邵正宗为主角的邵康专案称为台湾军情局的镇山之宝，他们被暴露给台湾情报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对外界来说，他们是如何暴露的，至今仍然是个谜。有人认为李登辉1996年公开宣称中国军事演习中发射的导弹是空包弹，导致中国反间谍机构将侦查范围锁定到能够接触这个机密的人员，最终造成刘连坤的暴露。庞大为在《情报作战纪实》一书中探究刘连坤事件时认为，李登辉及其下属苏志成等人是刘连坤事件泄密的公开源头，而其秘密源头却是潜伏在台湾军情局中的中国间谍殷伟俊。殷伟俊是香港人，通过原台湾国防部特别情报室驻香港的机构进入台湾军情局，接触到机密情报，包括刘连坤提供的中共中央军委文件及各大总部通讯文件，使中国掌握了侦查线索和方向。刘连坤被大陆查获的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刘连坤、张志鹏以及后来接替他的杨明忠之间的手机联络，因为偶然的机会被上海国安部门监听到。刘连坤、邵正宗间谍案被破获后，据说有100多名解放军军官受到审查，30多人被判刑入狱，其中刘连坤的儿子被判刑15年。中国曾经要抓捕已经移居到西班牙的沈立昌，并且吊销了他的护照。在台湾军情局的协助下，沈立昌获得台湾颁发的中华民国护照。张志鹏已经92岁，目前住在台湾桃园。在策反刘连坤成功之后，台湾军情局曾经发给他15万美元，作为他日后退出大陆投资的补偿金。刘连坤间谍案事发之后，台湾军情局虽然没有同意他提出的赔偿1亿台币的要求，但仍然给了他300万台币，大约为10万美元，补偿他为军情局工作而导致在大陆投资的损失。台湾军情局还负责照顾他的晚年，包括每个月发给他5万台币的生活费和1万台币津贴，总共约合2000美元。主管刘连坤、邵正宗工作的台湾军情局副处长庞大为，于2000年7月退伍之后，撰写了《只山演义》《只山风云》和《只山春秋》系列丛书，以及《情报作战纪实》《情报作战话题》和《情报作战参考》等情报作战书籍。尽管这些书并没有公开出版，但是台湾高等法院2008年仍然以泄露防务机密罪名判处庞大为18个月有期徒刑，缓期执行。在缓刑期间的2010年，即刘连坤被处决的10周年，庞大为在香港出版《情报札记》一书，以纪念这位被他视为知交的战友。他因此再次受到起诉。2012年6月，台湾高等法院认定他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和刑法泄密罪， 判处他3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2013年9月9日，这位身患血癌、曾经3次获得台湾国军楷模嘉奖的台湾军情局上校军官进入监狱服刑。刘连坤少将和邵正宗大校经中国军事法庭秘密审判，被判处死刑，于1999年8月被处决。据庞大为了解，刘连坤的妻子由于不满刘连坤为台湾当间谍，害死自己，连累儿子，因此拒绝认领刘连坤的尸体。2002年8月，台湾军情局在为蒋介石时期国民政府情报机构创办人戴笠设立的戴雨农纪念馆的忠烈祠，安放了刘连坤和邵正宗的牌位，纪念这两位为台湾情报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大陆将领。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白杰要带你去学习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Nargis 提的话题，就是唱歌 Carry a tune Carry a tune Carry a tune Carry a tune 唱歌好听。 Can you carry a tune? 你唱歌好听吗？ I don't know, I don't usually sing in publicor around other people. 我不知道，我一般不在公共场合唱歌，有人的时候也不唱。 Sing a song, let's see if you can carry a tune. 唱一个吧，让我们听听你唱得好不好。 Tone deaf, tone deaf, tone deaf, 五音不全。 Shake is gonna 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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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ooh, ooh, ooh. Wow.I'm sorry to say that you might be tone deaf. 我天，我只能说你五音不全。What does that mean? 什么意思？ Being tone deaf means that you can't quite hit the right notes when you sing. 五音不全就是说你唱歌走调啊。Perfect pitch, perfect pitch. La la la, perfect pitch.绝对音准。 Just because I don't have perfect pitch means I can't sing? 就说我音不准就说明我不会唱歌吗？ Oh, you can sing all right. You just can't sing well. 哇，你唱是可以唱，只是唱得不好。好，请评论告诉我 Are you tone deaf or do you have perfect pitch?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不要走开，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 网页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6月7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民进党主席，同时也是台湾2016总统大选目前最有机会当选的候选人蔡英文访美进入尾声。今晚海峡论坛将与随行的记者连线，并请两位来宾总评蔡英文此行的表现。另一方面，六四天安门事件26周年，今晚我们要来比较一下各界的六四感言。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我们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许波。
好，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带您到欧洲，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德国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为期2天的工业化7国集团首脑会议。他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巴伐利亚村庄出席一个户外活动时发表讲话。奥巴马总统说，他期待与德国总理商讨美国和德国的共同未来，包括遏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为。默克尔总理称，美国是德国的朋友与伙伴。国际贸易是工业化7国集团首脑会议的正式主题，但是与会各国领导人预计还将讨论其他一系列世界面临的挑战。香港多个团体星期天举行全民拒绝假普选运动的步行宣讲活动，希望走遍香港向市民解释港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并非真普选。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间及泛民主派等多个组织的100多人6月7日早上10点半在九龙尖沙咀文化中心举行全民拒绝假普选运动的起步礼，希望通过公民的力量向广大市民解释目前政改方案的本质。参与团体声称，他们要拆穿港府的公关修和建制派垄断社区宣传的局面，以结对步行方式把真普选的概念带给市民。
落区是为了拆穿政府和建制派的虚伪，打破建制派垄断社区宣传的局面，透过公民力量亲身走遍各个社区，走向群众，解释为了我们要否决这样的政改方案。
出发前，参加者举起全民拒绝假普选的横幅，高喊拒绝假普选，命运我自主的口号。亲建制派团体也派人到长贺倒彩，隔空跟泛民主派人士对骂。有100多人组成的队伍在星期天下午兵分七路，分别在香港岛、九龙、核心界的闹市和地铁站附近派发传单和贴纸。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香港。香港支联会星期六在铜锣湾举行悼念民运人士李旺洋去世3周年追思晚会，几十名香港市民到现场默哀和献花，并表达对李旺洋的敬意。美国之音的香港报道。
支联会6月6日晚上7点多在铜锣湾时代广场举行悼念砍头也不回头李旺洋被自杀3周年追思会。追思会的现场摆放了一个砍头也不回头到李旺洋被自杀3周年的横幅，一个李旺洋的纸墓碑，生前的照片和一些有关李旺洋的报道的资料板。这个临时搭建的追思会聚集了90几位香港市民，参加人士到场签名并默哀1分钟，随后排队在李旺洋的纸墓碑前鞠躬和献上白花。 致电会表示，目前李旺阳在湖南的坟墓一直有闭路电视监控，也有消息指有人在星期六前往拜祭的时候被捕。
我想问，如果这个中国政权觉得李旺阳是自杀，到了今天为什么他们还那么怕他的家属，为什么那么害怕他的朋友？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会一路的坚持纪念李旺阳，因为他为中国的工人而牺牲，为中国的民主而牺牲。
李旺阳在2012年6月6日被发现在居住的医院上吊身亡，但死因一直被外界质疑是被自杀。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全球要闻。
蔡英文访美看似轻松过关，谁才是真正的主考官？蔡英文今年的六四感言很温柔，是否借此向习近平释出善意？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7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为期12天的访美之行即将结束，虽然他自己蔡单强调此行不是来面试的，不过除了华盛顿和北京之外，台湾的人民和所有关心台湾大选和两岸情势的人士都已经暗自在心中为蔡英文此行的访美之行打了分数。那么最新的选举民调也已经放榜了，那么究竟蔡英文访美之行是否已经轻松过关了呢？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为蔡英文的访美之行进行总评分。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那么海峡论坛下半场呢，要讨论的是蔡英文这一次访美呢刚好遇到六四，那么他在脸书上面也对六四呢发表了感言，但是呢出乎各界意料的是蔡英文这一次的这个六四的感言措辞呢非常的温柔，有台湾的媒体就形容说这是民进党有史以来措辞最温柔的一次关于六四的这个谈话。那么相对来讲，马英九总统今年的这个六四的感言就相当的铿锵啊，然后也是要求中共能够推动政改。那么相比之下呢，这个是不是这个两边的这个对照似乎有点有趣。此外，蔡英文在美国甚至呢也称赞习近平，说习近平是一个了解台湾并且积极推动这个打击贪腐的人，让他这个民运领袖王丹都说这个蔡英文是不是对习近平出现一点误会，到底这其中是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玄机值得观察，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所请到的是对于台湾内部的政情以及两岸交流都非常有研究的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来宾是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欢迎您。
都您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民进党主席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访美的行程已经进入尾声了，他在6月7号凌晨抵达了最后的一站旧金山，并预计在当地的时间6月8号下午启程返回台湾。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随行采访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奕华，请奕华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蔡英文最后还有哪些重要的活动。奕华你好。
东宁你好。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这次的访美行程相当的紧凑，在抵达旧金山之前他还参访了哪些地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民进党主席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他的这个点亮台湾民主伙伴之旅呢，这个访美行程已经终于进入了尾声。那么他在昨天美东时间6号呢，已经离开了纽约。不过他在离开纽约之前呢，在早上的时候，在下榻的饭店和几位美国的学者还有前行政官员进行了闭门的早餐会。那么参加与会的包括这个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罗德，还有这个前助理国务卿 Evans Revere， 还有这个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友安。那么在早餐会之后呢，大家都对他的这个蔡英文此行的这个评价给分相当的不错。那么之后呢，蔡英文也立刻搭机前往德州休斯顿。那么在这个短暂的停留3个小时之后呢，也对当地的侨胞进行了发表演说，随后呢立即搭机前往旧金山。那么在短短的一天之内呢，一天有将近8个小时的时间呢都在飞行，所以呢这一次的行程可以说是铁人行程哦。那么蔡英文主席呢在这个休斯顿的演说呢也吸引了将近这个1000人来前来热情的参与，那么现场的口号声不绝于耳。那么这个蔡英文在演讲中他也谈到这个他这次来的主要使命呢，他就是希望要跨出民进党的一小步，完成台湾民主的一大步。那么蔡英文也再次强调要希望以台湾的这个民主价值自由民主的精神来成为亚洲的这个新价值。那2016年呢，他也强调是告别旧政治的时刻，他要让台湾呢脱胎换骨，建立这个开创新的时代。东宁
的易华，另外也请介绍一下接下来在旧金山蔡英文还有哪些重要的活动。易华，
是的，在旧金山呢，它主要呢，今天稍后呢，会在我身后的这个矽谷的 Cisco， 也就是思科呢，进行拜会。然后他明天呢，也会到这个脸书 Facebook 进行参访。那么他这一次访美呢，多次谈到要这个强调这个台湾的这个产业结构转型，因此呢，他与科技业的这个拜会还有访谈呢，将是各界关注的焦点。那么他在稍后今天晚上呢，也将和在旧金山地区的这个台湾侨胞发表演说。那么演说内容我们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们关注。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易华在旧金山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那么回到海峡论坛的现场，我想先请教的是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哦。有人这个形容，蔡英文现在已经到旧金山，有人形容他说这个结束了在华盛顿这块的访问之后，事实上他就已经心情很轻松了，因为像是已经放榜考试过关的一个学生一样哦。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上周的这个来宾黄明华教授，他考前猜题预测他这次华府行的主考官是副国务卿布林肯。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蔡英文他是如愿见到了副国务卿，而且是在国务院里面见的，这看来好像是一个突破。请玉芬跟我们看一下您的观察，这一次蔡英文尤其是华府之行，是不是在规格上美方给了他一个超高的规格，在内容上也接受了他所谓维持现状的说法了呢？
第一个确实就是蔡英文这次来的两个目的，当然第一个就是希望在讯息上面带给美方很多最关切的问题，能够让美方了解他的想法啊。我想他来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说他的政策，第二个他这个人，美方到底未来值不值得打交道，能不能信任他。所以说在蔡英文一踏进这个美国土地，其实你可以看得到他是非常有策略性的在释放讯息，不是只有 CSIS 那场演讲或是见美国副国务卿，他从一进美国的土地开始就有不停的演讲，然后华尔街日报的投书，其实是非常有策略性的释出了很多的讯息，然后这一系列的讯息把他的这个两岸政策还有包括未来的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做了一个很全面的一个诠释。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基本上美国关心的考题他都有给了答案。
是。
那我想即便是不完全同意他的这个论述的人，也觉得说看到了蔡英文的努力，知道民进党非常严肃的在考虑这件事情。我想这个态度在美国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要知道说将来可能在台湾执政的政党是不是了解这个问题的严肃性啊。第二就是蔡英文这个人，那在4年前他来的时候，一般普遍的印象都说他是蔡教授哦，就是说他比较像个老师，那演讲的时候呢也都是在像老师一样讲课，没有那个政治人物的霸气果断跟这个展现领导能力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可是他这一次来，很多人感觉到就是说他不太一样了啊。包括我觉得他一下飞机的时候跟着这个迎接的侨胞，他就知道说要去拥抱这些献花的小孩，停在那里让这个摄影机来拍很多的动作，然后一个一个跟侨胞握手，看得到蔡英文在选举的洗礼的这个历练之下啊，
有进步，
开始对有了这个政治人物的风格出来了。那么所以我想他这次传达了一个讯，就像是传统基金会的这个亚洲部主任罗曼说的，说你们可以相信我，信任我，这是蔡英文要传达的一个讯息啊。那么至少我觉得在罗曼是说他信了，那至于说美国官员是不是都信了，我想一个就是说这个部分基本上蔡英文至少没有得到负面的印象，可是这一次也不是就是说 一次就过关，所谓这是一次性的决定的会议哦。事实上民进党跟美国政府在这之前已经有将近两三年的时间的沟通，那么我相信说蔡英文这次访问结束之后，美台之间的沟通，尤其是就是民进党跟美国方面的沟通会持续的，这是一个过程。只是这个过程里面这一次来讲，因为是面对，
是重要的，
对，面对面，然后非常重要的，然后即使是这个活动都结束，他在这一次行程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演讲，我相信都还会被仔细的在研究。
是，
所以说可能不是每个主考官都给他 A 全部高分过关，但是至少给的考题都交了答案。
对，我想说他把重要大家关心的讯息
都带来了，那么接下来大家就要去，其他的相关者都要去研究说这个讯息怎么去解读它。
好的，谢谢玉芬。那么在各界为小英总评的时候呢，他自己说他不是来面试的，不过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在一个公开场合就对媒体说，蔡英文其实要先过的是13亿中国人的这个考试这一关哦，能不能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不是只是含糊其辞的蒙混过关。那么这样的说法其实已经引起了台湾朝野的批评，那么蔡英文本人在华盛顿也反驳说，如果他要考试的话，那么台湾人民才是他唯一的主考官哦，他只需要向2300万人民来做交代。我想请教台北吴汉老师的是，您怎么看蔡英文此行访美整个一个评价，还有他在当中也呼吁要习近平对台湾展现台弹性，那么您认为北京的回应又是如何呢？吴汉老师。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蔡英文这次访美的整个行程整体上算是成功的，那么应该是达到这个蔡英文跟他的团队所设计的这么一个目标。那么但是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讲这个要跟中国人民来交代这个事情啊，我想这个话是不是说早了一点，因为在台湾选举的过程里面的确是只要跟台湾2300万人民做交代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去跟美国做交代，也不需要去跟中国做交代。可是呢，因为未来这个相关的这些大国啊，对于台湾在处理两岸政策上都是很关心的，那么尤其是美国希望台湾不要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所以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啊，将来这个局会不会因为一个新的执政者把它推翻了，那所以美国人想知道这一点，所以蔡英文去也做了解释。第一个他强调的是维持现状，那么美方当然有很多人想知道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我想蔡英文在这次的这个谈话中也特别进一步的指出，所谓的现状就是指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一个现状，将来他在推动施政上会依据这样的一个架构来。那这样是有没有回答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共要求的九二共识反对态度呢？我相信并没有。那当然，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蔡英文在这次的这个整个的访美行程里面，美方大体上是满意的，民进党那当然是这个绝对是满意的，但是国民党当然是不会给予好评，那么当然共产党也在期待，也在等待观察。刚刚主持人问到说共产党怎么反应，共产党现在目前还是对于蔡英文是给予抨击，认为他在这个对于台独的这个事情啊，也没有做一个很准确的一个交代。但是这个问题我相信我是从一个事实发展的角度来看，那么蔡英文真正要去处理这个两岸关系，应该是指是在这个如果胜选之后真正要去执政面临两岸关系的时候，蔡英文才会来好好的来处理这个，那么将来是不是要承认九二共识，那个时候才可能会有进一步的答案。
是，那么事实上台北、北京跟华盛顿都在为蔡英文此行访美来进行评分啊。那么最近北京怎么看？我想继续请教玉芬哦。尤其是我们看到蔡英文在华盛顿也，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说他希望习近平呼吁习近平对台湾展现更多的灵活跟弹性之外呢，他也表示对习近平的这个反腐的毅力表示欣赏哦，甚至是表示有点像肯定这个习近平反腐的这样做法。那这也引起了很多包括前民意人士的一些批评啊。刚才我也提到这个王丹就说这是一个误会，乌尔开西的用词也非常强烈，就是说这个不能够忍辱偷生啊。你怎么看蔡英文在华盛顿提到习近平的时候，他希望他展现的弹性，还有希望他这个欣赏他的反腐毅力这方面的谈话，你认为北京会怎么看？这是向北京示好吗？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北京官方正式的回应啊，就是说他们还在研究这个蔡英文当然整体的讯息是怎么样。那当时第一个就是崔天凯大使在批评蔡英文的时候，我在场。那当然他在谈这个习近平，小心在评价习近平的，我当然也在场啊。那我想，第一个崔天凯大使是在被台湾媒体跟香港媒体在询问的时候回答出来这样的一个谈话啊。当时我想有一些中国记者都会问我说，他是不是讲得太强烈了？就说在崔天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里面，事实上确实如果你了解台湾的内部的情况，会知道说这个不但批评不了蔡英文，事实上还变成有人说变成蔡英文的助选员因为这样子强烈的批评，事实上对很多的台湾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尤其是中国自己本身都还没有任何一个这个官员接受过13亿人民的考试因为那并没有选举制度，或者是说真正一个民意可以有表达出口的地方。那么如果说评价习近平，他那天蔡英文的回答也是说，我非常小，要非常小心的，
就是、Campbell 的提问，
对，我要非常小心的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就是目前因为在彼此试探水温的状态里，我相信蔡英文也希望释放出一个善意来因为中国不但是对他的政策，中国向来对于台湾的领导人都是这样，就是除了他的政策之外，他们对他常常是个人的一个定调一旦认为这个人不可信任之后，会对他做很多的人身攻击所以目前来讲，虽然蔡英文有提出政策，但是对于这个人本身，我相信北京到现在对他还是有怀疑的一直认为他可能是所谓的两国论的这个幕后策划者。那但是如果你了解台湾的选举的状况，台湾的生态，你不太可能从蔡英文的口中去听到说他公然反台独这句话所以蔡英文要怎么样在这个议题上可以跟北京达到所谓的不满意但是可以各自表述，我相信这一次小英所提出来的任何的论述，北京都不可能是100%的满意那当然如果100%的满意的话，蔡英文也就不用选举了，在台湾没有机会选举，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提出在美国可以接受的范围，那在中国来说是可以研究思考的一个方向那他回去以后，当然最重要像他自己说的，要面对的是台湾2300万人对他的考试，这个才是他真正的关键，能不能够当选。所以说基本上他提出来了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的说法，那么能不能接受，我相信他在当选之后他才要去处理但是最起码他现在说我不是没有准备的那当然我相信在两岸的问题上，其实刚刚吴汉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说蔡英文提到他在中要在中华人民国的这个体制之宪政体制之下，我们会慢慢看到说虽然蓝绿互相攻击可是慢慢他们其实也有一些交集你会发觉说过去有人贴他是台独标签，他是卖台标签，后来你发觉不管谁执政之后，其实他们很多的政策慢慢慢慢会走到一个中间的地方来那包括民进党这次对习近平的评价，还有对六四我们的那也许会对就是说整体来讲，你会看到他可能会越来越某一些固定传统支持民党可能会开始不满意，觉得说为什么民进党的态度有点变软了或者是变温和了那么任何人在台湾如果要当家，我相信他知道说他要跟中国打交道，他不可能一味的只有把中国妖魔化，他必须把他当成一个实际的谈判对手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知道说他是13亿的领导人，你也不可能全面的否定习近平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确实蔡英文或者民进党将来他会要面临很多过去传统支持者的质疑，说他是不是在一些原则上的问题去放松了。
的确了，玉芬刚刚也提到这个台湾2300万人民是这一次一个关键，所以说这个考官不只是华盛顿跟北京，当然还有台湾的人民，就像小英自己说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选举也是很重要的话，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最新的民调已经公布，如果这是一个榜单的话，那现在已经放榜了假设明天就是投票日， TVBS 的民调是这样子问的，民众在国民党的洪秀柱跟民进党蔡英文这两个候选人之间的这个选举的这个支持率比率呢，目前居然只差了一个百分点，整个差距已经稍微缩小了，在蔡英文访美之后可以说是32比31只差了1%。那我想请教台北吴汉教授，是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份民调在蔡英文访美之后公布这个等于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差距缩短了究竟这个访美之行是对选情有没有一个联动的影响，另外在国民党方面我们大家也关心进展是怎么样，看到今天王金平出来说如果党征召他义不容辞，这是怎么一回事，跟我们解读一下好吗，吴汉武老师。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民调那么民调只差一个百分点那当然对蓝营来说相当振奋， 可是呢，未表态的有35%，也就是说这个将来的未知数还很大。那么而且目前来看呢，这个因为洪秀柱这个一勇往直前呢、啊、让大家觉得他这个是很有勇气，所以在戏名气上面我想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可是未来选举之路还很长，那到底这个洪秀柱他有没有足够的这个声望或者能提出具体的政策，这个才是走未来这个选举之路才能见真章的事情。可是呢，我认为蔡英文在过去从去年这个基本上从九合一胜选之后，大家都一致认为蔡英文会代表民进党出来选总统，那么现在也这个如预料中的，他也就代表民进党了，而且他也准备了刚刚这个曹月芬小姐所讲的，说这个蔡英文做了很多功课，我相信他这个功课应该是四年来一直在做的，所以他准备的也很充分，我们看到每一个环节他都丝丝入扣啊。那所以未来在蔡英文在选举总统这个过程里面，我会认为他是稳扎稳打。可是对于国民党来讲，因为到现在我们还看不到一个具体的候选人出现，那么所以只有洪秀柱因为零表而让蓝营之间看到了一点契机。那当然在这个未来这个房专条款是不是能够发挥作用，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王金平又表态了，说他义不容辞。那么当然这个朱立伦也讲，他是曾经王金平表示过他要领表，但是因为种种因素没有领。可是吴敦义我们也看到他在同一天也说，只要党里面征召任何人或者是推出任何人，他都表示支持。那是不是这个党里面瞧候选人的这个动作已经到了一个这个最后阶段，我想这个值得我们拭目以待。那么是不是这个洪秀柱在这个王金平表态以后，那么在这个民调的这个讨论底下，那么像过去的民调是31%嘛，已经大概差不多了，那未来在提名的过程里面的民调会不会因此而有所这个影响，这个都是我们值得观察的。
好的，感谢吴抗老师，时间也交给博弈。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就这个从最近一些的台美关系的一些发展来请教两位来宾。首先就是在这个蔡英文访美的时候呢，马英九总统也在6月2号与史丹佛的这个学者们呢进行视讯会议。马总统表示呢，从他2008年上任以后呢，台美关系是台湾关系法实施36周年以来最好的七年的这个时候啊。那么此外呢，关于刚刚吴汉老师所提到的，蔡英文也表示说，所谓的维持现状就是要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来施政啊。那么这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质疑这个蔡英文说，第一个，国民党所主张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就是在宪政体制之下的。那么他反而要问蔡英文的，就是说，以往呢，这个民进党是从来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的。那么现在要如何的要回到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之下来施政等等这些问题，想就这个两位来宾来谈一下。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马总统说他的这个台美关系的经营是2008年以来最好的，但是我们看到蔡英文这次到美国却受到这个很高规格的接待，同时美国国务院也说感谢蔡英文来访，那么这之间到底要怎么来看。第二个就是说，九二共识跟一中各表是不是在中华民国的宪政架构之下，如果是，那么蔡英文是否要接受，想就这个问题请教两位来宾，是不是先请教台北的吴汉吴教授。
好，首先就这个马总统所提的这个就是美台关系的这个问题啊，我想蔡英文这次受到这个高规格的这个接待，这个是有目共睹的。那他会不会是过去在美台关系不断增进的过程里面啊，继续的更上层楼？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观察。那么另外一个，当然说民进党跟美国之间他有了一定的这个联系管道，而且从去年九合一大选之后，那么美国认为蔡英文很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执政者，所以给他了一个这个相当礼遇的一个待遇。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说因为美中之间的一个冲突的一个激化，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面，所以美国这个时候故意啊给中共穿小鞋，就是我对台湾的这个规格、啊、特别给它高一点，然后让你中共看起来很不舒服， 我想这个也都是有原因的。但无论如何，我们乐见呢、美台关系啊不断的向上发展。那么在过去马总统所奠定的基础上，那么未来在未来的这个执政者啊，我们希望他能够更上层楼，真的是这个台湾的官员可以进出美国国务院，甚至到进到白宫。我想这个是美台关系的一个发展。那么至于这个刚刚主持人所说的第二个问题是
九二共识跟一中各表与宪政，
在这个宪政体制底下，当然这个九二共识就是基于这个宪政体制而来的啊。那么可是呢，蔡英文现在他当然不愿意去承认这个九二共识，讲的不好听，我们说一句笑话，就是我不告诉你到底是不是九二共识。那么但是讲了中华民国宪政体制，这个我们可以观察，一个就是民进党真的要朝这个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来靠拢，也就是刚刚曹玉芬小姐所讲的，这个将来两党的这个路线政策越来越靠拢靠中。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那我现在是策略性的应用，内外有别，我这是对外宣布的。那将来呢，对内我还有另外一套说法。我想无论如何啊，这个政治人物的说法都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也就是说，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个他实际拿到权力施政之后，我们才能看得出端倪。
嗯哼，好的，谢谢武汉教授，也请教曹玉芬小姐，请教您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台美关系到底是这一次是特别的给蔡英文高规格的款待，还是长期的耕耘？第二个就是九二共识与中各表与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关系，也请您做个回复。
是博弈，台美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这个两党竞争的结果，互相在这个美国较量，可是其实最后其实胜利的是台湾人民了。那么因为在国民党时代确实也有一些突破，包括就是说拿到了美国的免签证待遇啊。那么在这个美国任内呢，奥巴马政府也派了这个阁员级的官员到台湾去。可是我们看到说，美台关系在过去的7年里面，其实也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台湾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阁员级的官员来到美国。那经贸关系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一直悬在那里没有解决啊。那因为我们看到马政府在这段时间里面花了很多的心力在经营两岸关系，那么台湾的这些阁员几乎三不五时都往大陆跑啊。那我想美国对于马总统的有的疑问，第一个是他在国防上面所谓3%的这个预算一直不能 deliver， 不能够实践。常常美国朋友对于这个台湾的国防没有做到自所谓的自我防卫能力的提升啊，一直有很多的批评。另外一点就是说，马总统的这个施政在国内，他答应了美国的一些事情是不能够实践，因为他对立法院对于整个党内情势的掌控。所以说美台关系虽然说美国答应了给了一些台湾的礼物，后来发觉马总统在很多跟美国承诺的这个政策上面他又不能够做到他的承诺。所以说有关系有改善，但是其实美国这个地方也有一些对他不满意的地方啊。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因为蔡英文现在当然第一个就是他是有希望当选的候选人，所以美国这次是严肃的来看待他的来访，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待遇。这个突破其实对整个台湾来说都是好事情哦，不管将来谁执政，就是我们可以跟美国的关系越来越正常化了，交往越来越正常。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局势，即使是说蔡英文当选了以后，我们也看得到说，不像当年陈水扁总统当选的时候，反对党是完全没有准备的。这对台湾整个的稳定来说很重要，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已经在野4年准备的在野党，那么他执政的时候，他对于美国跟关系跟大陆的关系有一定的敏感度哦，而不会做出这个比较冒进的动作。那对台湾的整体情势来讲，或者是发展也来讲，跟美国的关系就是有那个关系在。蔡英文这次来不是只有看奥巴马政府，他们也拜会了很多共和党的朋友，所以说他也慢慢的开始学习到国民党过去这样就是两党都要交往的一个情况，而不是毫无概念了。那么在宪法的体制之下，我想这次是美国朋友最值得，就是说对蔡英文提出来的这个讯息里面，觉得说最值得去深入研究。有的人说这是非常有启发性，有人觉得说非常值得去深入思考啊。那不管怎么样，他这个说法让美方朋友有很大的兴趣去研究，说到底什么意思。其实蔡英文在没有来美国之前已经说了，他这次是要竞选中华民国总统。这个本身竞选的本身，其实这要回归到当年民进党内部的辩论，是要走体制外的革命还是走体制内的参选。那你一旦参选之后，你基本上就在这个体制之下进行。虽然说 大家对于中华民国道理定义，还有说中华民国的未来有不同的看法。那譬如说这个民进党向来主张说台湾现在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未来要由2300万人来决定。那么国民党可能会认为说我们现在的宪法里面包含的领土里面是有台湾还有包括中国大陆。那这些我想蔡英文马上回去之后就要面临到来自于国民党的挑战了。接下来所以这个问题他在美国提出来之后回到国内要有更进一步的辩论。那可是有很多事情可以看得出来，美方认为说他有说的东西重要，他没有说的东西也很重要，包括有没有谈九二共识，他至少不否认的话，对美方来说这也是个讯息。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 Tony。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蔡英文访美的一些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首先接近台北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讲。
好的，好，大家好。那这次蔡英文访美的成功，而且高规格待遇，是有大环境的有非常有利的因素所造成的。刚才武汉教授也都几乎都说明得很清楚了哈。那就是中国大陆的大使崔天凯的气急败坏的发言哈，基本上是因为他的所在的那个位置的任务失败，所以才会这样子啊。因为他如果要成功的话，就是阻止蔡英文进入这些很高规格、很敏感性很高的单位，而且见到他希望能够见的高层，这些他都几乎都彻底失败了，所以他才会有这种角度啊，所以这是可以理解。但是请问，那马总统是那个连线哈的所谓的言行哈，有很多地方都丧失一个总统的高度，蛮令人失望。还有最后一点就是，那个其实国内也有部分声音有注意到，就是说希望蔡英文如果未来有机会在选前的话哈，也希望他能够访问中国大陆。而我们知道前阵子好像他的重要幕僚林权好像也曾经去北京访问过，请两位来宾那个讨论一下有没有这个几率可能性访问中国大陆。好，谢谢。
好的，蔡英文有没有可能访美？稍后我们请两位来宾来跟我们回应一下哦。新疆的马先生您好，请说。新疆马先生，
好，两岸的同胞们好，主持人好，我的看法是呀，中华民族呀，因为有这么长的历史，非常悠久，它其实有很多智慧可以解决两岸的问题。这次蔡英文呢访美，结果呢，为啥给他降分呢？就是因为本民族的事情啊，如果你让外民族来介入，美国，而且美国他并不是抱着公正的立场，他都每次都藏祸，所以说呢，蔡英文的降分是跟他去傍美国的大腿有关系。国民党呢，虽然他没有去傍美国的大腿，但是他是想借助大陆的势力，所以说呢，为啥我觉得呀，中华民族还是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蔡英文呢，这次降分。
新疆马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不过您的问题我们听明白了，请接下来的听众也稍微简短一些，我们上半场时间稍微有限了。湖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湖南张先生
您好，台北的博弈好。我向这个曹女士和这个武汉教授啊各提一个问题，请允许我把这个问题提完。第一个，这个请问曹女士，这个民进党的最终目的是不是要消灭中华民国？是不是铁石要做美国的一个棋子？第二个，向这个台北的武汉教授问一个问题，现在这次看了蔡英文女士到这个华府，发觉这个机场迎接的这些民众啊，都是打的绿营的旗帜，没有看到一片青天白日满地红。请问现在目前在台湾对中华民国认同的有多少？对台湾共和国认同的有多少？
好的，
在美国的侨界是不是分裂的？谢谢。
谢谢湖南张先生的提问。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姚先生您好。
我个人认为啊，是那个主要是中国对外政策它太不够强硬了，像两岸政策它跟周边国家都是处得不合啊，所以基本上美国故意就是说借由台湾之间，因为台湾跟美国之间我们都是民主国家啊，我们跟中国因为制度上不一样，基本上所以才会有说一边拉一边推，所以就会变成今天这样的结果。 好，谢谢。
好了，感谢郑华瑶先生。现在还有很多听众，不过很抱歉哦，我稍微请两位来宾回应。不过您可以等到下半场再参与第二轮的提问。那么我就请两位来宾来综合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的问题，尤其提到这个蔡英文有没有可能访美之后再选举之前再去访问北京呢？
我个人是认为不会了，因为基本上你去北京是要付代价的哦。那么你要去北京，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让北京愿意来接受蔡英文访美？那么，尤其是去北京，对于蔡英文的这个选举有帮助吗？我个人是不认为哦，尤其是对绿营来讲，就是本身可能就会引起很多的猜忌，他到底拿了什么东西去跟中共交换啊？然后他在那里的一言一行都要受到非常严格的检验，所以我也不认为北京对他的这个讯息或他个人的这个信任度到了愿意接受他去访美的。
还有其他观众的提问也很简短的。
还有，我想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台湾不是在做美国的棋子，台湾是做美国的朋友啊。那么我相信台湾跟很多亚洲的国家都一样，认为说跟美国的交往呢，在过去来讲是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能够繁荣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台湾这个中华民国其实是一个正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哦。你说蔡英文要消灭中华民国，我不认为，因为就是基本上中华民国到了未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有2300万的民众不断的在投票当中去做决定去做选择，本来一个国家就是可以不断的在演化的，透过人民意志的表决在选票当中去修正去改变它，所以我不认为任何人或任何政党有能力去改变或者是所谓的消灭这个国家，除非人民认为它该被消灭。
好的，谢谢玉芬，也请武汉教授回应听众，并给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武汉武教授，
好，刚刚有听众问到说，台湾在这个是不是在这个国家认同上的一个分裂？的确是有这个现象。那么，可是早期在党外运动一直到民进党成立的过程里面，以台独为旗帜。那么这个时候呢，所以大概所有这个支持民进党或者绿营的人打的都是建立台湾共和国，但是实际上在实际政治参与的过程里面发现这个台湾要独立建国不容易，所以最后变成形成是中华民国是台湾内部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可是还到底目前还有没有人主张台湾共和国？还是有的，但是它不是最大多数，这是一部分人，就是我们讲所谓的深绿的这一部分人。可是大部分的都认同中华民国，只是说对中华民国像这个蓝营呢，就是认为说中华民国是在宪法里面规范的固有领土，还包括中国大陆。但是有的呢，就是说我们中华民国就在台湾台澎金马而已。那么这个无论如何呢，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在台湾它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这个如果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说我今天要这个消灭中华民国，他我相信他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胜选的可能性不会很大。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分析。那么上半场到此先结束了。虽然蔡英文访美之行我们刚总观看来似乎是已经轻松过关，不过他的六四感言却普遍被外界认为是不及格的。那么蔡英文的六四感言为什么变得如此的温柔？是否借此要向北京和习近平释出善意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现在时间来到北京时间晚上9:42了，马上要谈的下一个话题是我们没有忘记六四天安门事件26周年了。那么各界也都纷纷发表感言，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要来比较一下台湾朝野和美国的六四声明。那么看到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六四事件26周年是呼吁中国政府正视以及平反六四，让两岸互动更有稳定的基础。而六四当天在华盛顿访问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是在演讲中完全没有提到六四两个字，就在他的个人脸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和自由才能让青年实现理想的感言，措辞温和，没有要求中国政府公布六四的真相平反六四，也没有呼吁中国示范良心犯停止继续迫害人权。那么相较之下呢，另一位女性的政治人物美国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佩洛西 Nancy Pelosi 在六四的声明当中则是和往年一样措辞强硬。佩洛西表示26年前的天安门事件她用的词是一场起义， 世界记得中国的学生、工人和市民在争取自由的时候被屠杀了。那么中国的孩子们是透过了父母和祖父母的口耳相传了解这场屠杀，他们应该要得到一个不被历史过滤的真相。佩洛西还呼吁国际社会持续鼓励中国政府在课堂、社区、全国公开的承认六四事件。我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玉芬来比较一下这个蔡英文和美国。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佩洛西的这个六四声明，当然美国国务院有一个声明，他是说呼吁中国当局要对当时六四的受害者的情况提出正式的说明哦，并停止骚扰和拘留那些进行和平纪念六四活动的人。为什么比较这个蔡英文跟佩洛西？我觉得因为两位都是女性政治人物，同一天发表这个六四声明，我觉得截然不同哦。这个蔡英文通篇没有提到六四，他的题目如果换成另外一个题目好像也是 OK 的，如果不是六四声明的话。那么佩洛西他是一贯的都是这么强硬来谈这个六四，甚至还用了这个起义和屠杀这两个字。屠杀其实最近大家都不太用了，六四你怎么看蔡英文跟佩洛西这两个人不同调子的六四声明？
第一个，当年六四的时候蔡英文人还在美国访问，我想他那时候几乎整个人的心力都是还是在于这个美国行程，尤其是华府行程的这个顺利跟成功不出错啊，所以这个是占掉他基本上大部分的这个时间跟注意力啊。当然就说在六四这件事情上来讲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会怀疑他是不是为了要这个要准备执政了啊，开始对这个问题有退缩，
或像习近平示好。
对，或像我相信他不会是对习近平示好，但是他可能会避免一些这个会引起对方反感的这个话题，
不要刺
激。可是对我个人是认为说，很多对民进党有期待的人也会希望民进党不要放弃他们的原则，包括就是对民进党一向上来这样坚持的所谓的人权、民主、自由，就是他们在台湾这个这么多年来发展的时候一直对抗这个所谓执政党里面很坚持的原则，包括每年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啊，所以民进党在这个部分的话应该要有一致的原则。如果他在台湾对二二八是这样的态度，那么应该在两岸的这个历史问题上面也应该这样子。因为我们可以想象26年在中国的言论封锁下面，有可能将近现在20岁的这一代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六十。我自己在美国碰到一些留学生，大陆来留学生，甚至是记者，年轻的记者，居然有从来不知道六四的。你可以想象到说，当这个历史的真相不断的是被扭曲或者是消灭或者是淡化之后，这一整个新的世代来讲话可能对六四完全没有感觉了那么我想对台湾很多人来说很在意的是说，一个不能够正视历史的一个政府，像中国政府他也否认过去这个中华民国抗战的这个贡献这段历史，那否认有六四就是很多的历史，如果他不能够正视的话，这个国家跟其他国家的这个所谓的人民的共同历史记忆就会出现落差，所以在谈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是同床异梦是鸡同鸭讲。所以你看得到马总统在这一次里面，他因为要准备下台了，你就发觉他讲得比较痛快一点。两岸之间不是只有和平跟发展的问题，还有自由跟民主的问题所以说你如果制度不相近的话，人的心灵是无法契合的那我相信在民进党将来执政的时候，他也会要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平衡，你怎么样在坚持原则当中，另外在跟中国就说不撕破脸不去挑衅中国的情况下要做一个平衡，但是不能，我相信对很多支持者来说会严格的监督的民进党在这方面的表现。
好的，谢谢玉芬，也请教台北的吴汉武教授。除了这个比较蔡英文和美方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这个六四声明之外呢，大家更要拿来比较的是跟马英九今年的六四感言，因为似乎比过去要稍微更铿锵有力一点，像博弈刚才说的，你怎么看这个蔡英文和民进党的六四声明好像变温柔了，然后马总统的这个六四声明反而变强硬另外当然这个蔡英文看到他这样的一个六四讲话呢，其实很多的民运人士心里是非常有复杂的情绪的，包括我们海峡论坛之前的来宾郭宝胜就特别牧师就来信了，他说虽然他能够理解蔡英文这样说是为了怕激怒北京可能带来负面对他访美之行的负面影响，是表示能够理解而且情有可原的，但是也非常期待他将来如果真的执政之后能够在这个中国人权的问题上能够施加压力促使中国尽早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你怎么这个看今年蔡英文的六四声明变温柔了呢？吴汉武教授。
我只能说这个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这句话应该是这个屡试不爽的那么当然民进党在野的阶段呢，他对于这种民主议题人权议题他是铿锵有力， 可是一旦要面临执政的时候，他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就是将来要不要跟大陆之间保持一定的关系，或者去重新去建立一些这个互动的这个机制。那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都会考虑是不是要用那么措辞强硬。那么我们也当然在这个蔡英文他是因为在访美的过程，可是我们看到民进党也做了一个六四的声明，可是民进党六四声明里面也只是在强调这个年轻人在这个民主运动里面的一个贡献跟价值，而且呼吁都是用呼吁的方式呢，呼吁中共不要再打压异议人士，一定要这个让这个民主人权能够让人民有发挥的机会。那么可是相对于我们看到马英九总统他从这个他这次特别提到了要平反六四，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马总统从去年大概在国庆讲话里面大概慢慢他所采取的这个调子，也就是已经比较能够放开手脚，他大概对两岸所以当马英九在国庆讲完了之后，大陆对马英九不爽透了，说他是一个地方头头。所以今年这样子讲呢，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因为再讲也就这一次了，明年再讲的时候他已经卸任了，所以当然马英九所表达的这个态度啊是比较正面的。当然我们对于这个整个这个两岸地区啊，所有的人能够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这件事情，我们都应该给予肯定的。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时间交给博弈。
那么东尼，我们是不是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因为听众朋友的电话好像很多，我们还是开放给听众朋友们来提问好了。
好的，的确今天电话真的非常的多。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讲。台北黄先生请说，抓紧时间哦。
不会像以前我听听那些政客乱讲，现在你会考虑到蔡英文的那个民调会不会再升高？那会降低还是会升高啊？那个红袖子是不是会一直爬高？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不要说一直说那个红袖子是一个什么样，你就把它发下去。
好的，感谢台北的黄先生，在这一位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简短发言。
我说上半场的话题啊，我只说四个字，叫认贼作父。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台北的李先生是下一位，李先生您好，抓紧时间。
喂，大家好。这个台湾啊，不管谁当总统了，你说是会做得多好多好，那是骗人的了，那是不可能的啦。你怎么搞也搞不出个东西来了。你台湾不可能说是怎么样又是怎么样了。
好的，谢谢。
讲那些都没有用
的
啦。
台北
的
李先生，感谢您哦。大家尽量稍微简短一些。河北的张先生是下一位，张先生请讲。河北张先生在线上喽。好的，我们试试看，下一位是台中的姚先生。台中姚先生您好，在我们线上了。
大家好，很快的时间要过了一个礼拜了。我是说，那个蔡英文到这个美国去白宫做客啊，去考试啊，那英文很菜，九二也不能说，六四也不能说得很清楚，所以还是莫名其妙。牛迁到北京还是牛啊，本质不变。谢谢。
好的，感谢台中姚先生。河北的庄先生您好，请讲。河北庄先生。
主持人和嘉宾你们好。
你好。
在6月4号十日大家谈里，我那个正式向海外民主人士发出了倡议，就是围绕六四与民主的话题进行对话，并且这几天在美国之音网站相关主题啊，就是发表了很多帖子，发表了大家看法。不知美国之音和海外民主人士作何感想，准备如何应对啊，也不知道那个台湾的民主人士是否有兴趣啊跟那个庄民对话。庄民认为啊，就说民主人士先不必纠结中共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重新评价六四，如今在海外的当年的学生领袖应该率先为自己当年的不成熟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六四死难者家属进行诚挚道歉。
好的，
他们的不成熟表现在不知健康的民主还需要先提条件。
好的，感谢河北的庄先生，很抱歉打断您了，不过我们明白您的意思了。再接一位台湾的听众，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讲。
喂，
请讲。
喂，好，谢谢哈。
如果小英访中的话，跟马总统到大陆有困难的话，那如果习主席来台湾会不会方便一点？好，谢谢。
啊，看来先生这个问题我也可以回答，但是没有可能性的。那我想请两位来宾稍微回应一下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提问跟评论。
好的，我想说其实我们看一下就是美国的共和党跟民主党好了，他们常常在过去我们看到这个总统大选有时候对中共提出非常严格的批评哦，在野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克林顿叫就是北京的屠夫，然后批评共和党给他这个贸易的优惠，可等他自己上台之后，对不对，就马上调整了，而且甚至有时候做的比共和党还过，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跟在野是不同的。可是美国的 NGO 就是说非政府组织对于这个人权跟很多的议题并没有放松，他们一直施压，就包括说每一次总统要去大陆之前都会跟美国的人权团体要座谈，那他们都会要求美国政府说你必须呼吁中国释放哪一个这个政治犯或是做出什么动作，所以说如果大家在乎的话真的是不能够只靠政府，因为政府上它有它的局限啊。那另外就是最后点说，为什么要叫当年二十几岁的中国名誉人士出来道歉，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孩子，本来在任何地方来讲一个国家的小孩为什么要负担这么大的责任，如果说执政者是负责的话，所以我觉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者他是第一个要强者，你要自己做出来反省道歉，应该由他们开始的。
好，谢一峰，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台北的吴汉吴教授，然后再请两位来宾做一个非常简短三十秒的总结。吴汉吴教授在这个蔡英文的六四声明当中事实上还有提到这个太阳花运动跟这个战中香港战中运动，我知道您在台北还在教书，所以可能接触比较多台湾甚至可能是香港的年轻人，你怎么看这个台湾目前的年轻人怎么看六四这样的一段历史，还有蔡主席他在六四声明中比较了这个太阳花战中和当年的一个六四天安门运动。
台湾的年轻人对六四的内容到底清楚不清楚，我想这个是应该是普遍来讲应该是模糊的，因为台湾的年轻人，我在上课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我那个课叫探索中国大陆，我说1949年10月1号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请问1949年10月1号以前叫什么，结果没有人可以回答我。那么所以朱正啊，年轻人已经对于这个中华民国曾经在大陆这一段已经模糊了，我想这个应该是拜这个去中国化的这个教育所赐。那么上，所以那如果现在回过头来谈六四的问题，我想对台湾的年轻人来讲，坦白讲没那么深刻。可是呢，因为年轻人愿意这个参与这个政治，所以我们看到去年318太阳花的学运之后，那么318学运它是一个民主运动吗？我想应该不能定义成民主运动，而应该是一个政治参与的一个运动，就是要扩大这个政治参与。那么跟香港的雨伞运动、战中运动是诉求民主，跟这个六四诉求民主它还是有不同的性质，可是无论如何呢，学生是带领一个社会的风潮，这件事情是值得大家认真思考的。也就是说，台湾是不是将来民主要走向更高的一个层、更深的一个层次，参与的民主或者是审议的民主，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台湾现在所要面对的。那么跟这个，那当然对于这个战中或者是整个我们纪念六四活动，它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但是我认为六四对台湾现在除了台湾一部分啊，曾经这个纪念过六四活动的人来讲，可能对年轻人他的影响并不大。
好的，感谢吴汉吴教授，两位来宾各以一两句话跟我们今天节目做个总结好了。一分，
我想说蔡英文这次回来一直提到说要有一个未来前景，其实两岸要看过去，六四是过去，但是也要看未来，尤其是他跟那么多年轻人打交道之后，其实知道两岸年轻人有很多共同关切的议题，这个部分也是蔡英文可能在认为他未来执政之后要一起去努力的，要带出两岸年轻人都关切的议题，让大家未来有可能走向和解，新生代走向另外一个方向的可能。
感谢一分，吴汉吴教授。
好，我们这个在处理台湾的这个选举过程里面，当然除了内政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外部的这个就是对外关系跟这个两岸关系。那么外部关系跟两岸关系到底哪一个孰轻孰重？这个是一个政治人物的一个智慧跟抉择。但是呢，从现实面来看，处理好两岸关系跟处理好对外关系是一样的重要，也不能说是一面倒的靠向美国，或者是一面倒的靠向中国，这样对台湾都不是有利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更加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湾昆山科技的武汉教授，感谢您，也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参加我们今天节目，
谢谢
玉芬，
谢谢您，
当然更要感谢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蔡英文访美以及六四二十六周年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的呢，那么今天的海峡论坛我们从各个方面为大家评价了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访美之行。下个星期呢，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另一位全球瞩目的女性政治人物，那就是缅甸的人权斗士昂山素季即将访问北京。她在6月10号到14号呢要访问中国，这是她第一次访问中国。那么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我们要带您关注的就是昂山素季的中国之行，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